我要从《使徒行传》13:2开始讲，经文提到保罗、希拉等其他人聚在一起。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其实这一段经文另有重点，但我只想特别强调，他们侍奉主。你怎么侍奉主呢？在解释之前，我想翻到马太福音第8:14说道，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那你觉得他是怎么服侍耶稣的呢？他并不是让耶稣坐下来。现今我们讲到服侍的这个词，通常是指传道人讲道，分享神的话语，传讲关于神的真理。但彼得的岳母显然不是在给耶稣讲道或教导他。你知道他大概做了什么吗？很可能给耶稣洗了脚，这是当时的风俗。他们那时穿的是凉鞋，脚上会沾满灰尘。或者他为耶稣预备食物，用类似的方式来服侍照顾他们。而《使徒行传》13，当他们侍奉主，并不是对主讲道或告诉他要悔改等等。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在敬拜神。我要说的重点是，当你发出赞美和感谢主，其实就在服侍他。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觉得我怎么可能服侍神呢？我能做什么服侍神呢？神既伟大又完全，他不需要我，不需要我的任何东西。我要翻到启示录第4，约翰在此描述了天堂里发生的事。第8说，四活物各有6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而被造的。因此这里描述了此时此刻，无论你身在何处，天堂正在发生的事，天堂24长老正在敬拜神，四活物也正在敬拜神，他们不断地俯伏敬拜神，天堂充满了赞美和敬拜。在第11说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而被造的。这句话的表达方式非常重要，这里说的是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并被造的，这就是说，神创造万物，每个人、每个动物、每个事物的最初目的，是为着他的喜悦。不只是最初目的，而现在存在和从前被造也是为此目的。自从人类犯罪之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罪若没有进入世界，今天根本就不会有教会。教会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人类若从未犯罪，那每个人都会亲近神。政府、金钱以及其他种种，从亚当堕落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但有一件事从未改变，那就是神创造万物的最初目的，直到如今仍是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着他的喜悦。诗篇35:27说道，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当我们兴盛，神就喜悦；当我们不兴盛，他就不喜悦。你知道吗？当我们开始说谢谢你，当我们感谢神时，你知道吗？这会带给他喜悦，会服侍到他。诗篇第22章说道， 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我记得在西番雅书说道，他必因我们喜乐，他必因我们欢呼。你知道吗？在希伯来文中，这些词汇的意思是跳舞、旋转、欢腾。我们在德州的西格维尔开始服侍时，我们每晚都敬拜神一两个小时。有一次，杰尼真的看到天使在我们头顶跳舞、旋转。神给了他那节经文，说的正是圣经所描述的：当你开始赞美神，神就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他会跳舞旋转，他会为我们而欢呼，天使们也在欢呼。你知道吗？我们圣经学院的大礼堂里有几根巨大的屋梁，每根约有9万磅重，是木制的。当我们第一次进去时，有几位彼此不认识的人跟我说，他们看到天使在屋梁上跳舞赞美神。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但有好几个人都看到了。当你赞美神，我的重点是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神极其爱我们。
所以当你赞美他，用信心来超越你的眼见和感觉时，
当你不再专注于问题，而专注于神和他的答案时，当你开始赞美他，那会祝福神，真的会祝福到他。圣经中有很多经文，比如诗篇34:1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又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有太多的经文讲到称颂耶和华，你知道吗？当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时，就是在称颂神，他为此感到喜悦。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神有此需要。并不是说我们不赞美神，他就会从宝座上跌落，但他真的太爱我们了，渴望听我们对他说声谢谢。做父母的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你为孩子付出了那么多，他们拿了你给的东西，拿了享受完就走了，却从不说谢谢。这也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一部分，教他们学会感恩。但人的本性就是只知道从神拿，却不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气息，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拥有的每一个机会，但却只有极少数人会向他说一声谢谢。我记得有次在飞机上，我就不细讲了，我还有别的内容要讲，但总之情况很糟，乘客们都在抱怨或发牢骚。一位空乘人员走过来，我就说，我只想感谢你，你承受了这些抱怨和埋怨，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但你却得面对这一切。我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我回家后竟然收到了一封信，我记得是达美航空寄来的，他们因我友善对待那位空乘人员，就给了我一张5000英里的航程优惠券。真是悲哀，人们现今不再友善，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我常常对人们说谢谢，你知道吗？这其实是末世的征兆。提摩太后书3:1-5中列出了16件末世的征兆，列出了人们的种种行径，其中之一就是忘恩负义。当今世界的特点就是人们不知感恩。你要是在生活中到处对人说谢谢，善待他人，这种行为就会很扎眼，简直格格不入。而说到神，他实在是太好了，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我们，他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他赐你气息，赐你健康，他为我们做了一切，而人们却只是抱怨和发牢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停地抱怨发牢骚。神把他们从埃及带了出来，行了那么多神迹，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妙大能的彰显之一，可就在刚过红海的3天后，他们就抱怨没有水喝，接着又抱怨只有这些天使的食物玛拿，那可是神迹啊，每天每周有6天从天而降，完全是神迹，但他们却厌恶这种清淡的食物，抱怨连连。我告诉你，若任人随心所欲，
就只会不断的抱怨挑剔发牢骚，他们总会找些事来批评，总会找到负面的事情。我们必须向神感恩，当我们感谢神，只是说一句谢谢你天父，那真是。记得大概一两周前，我在外面砍木头，一边干活一边听赞美的音乐，我敢说那一天我至少说了100遍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有一次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主回应我说，我知道。哇，这真的祝福了我。我表达了，而他也知道。当你这样做，就是在祝福神。称颂神并不只是嘴上说，神啊，祝福你。在教会里，人们会说，称颂主，称颂主，可那并没有真正祝福到主。真正祝福神，是当你表达感恩，行在信心中，而不是抱怨埋怨时，那才是真正祝福神。有次我带孩子们出去玩，那时他们大概一个6岁一个7岁，我还让他们带了个邻居的小朋友一起，我们出去骑马玩了一整天，在泥地里打滚玩耍，在小溪上筑坝，浑身脏兮兮，还吃了很多垃圾食品，做了一大堆杰米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我们玩得非常开心，后来我们回到家把他们洗干净，然后一起灵修，我为他们祷告。当我准备离开彼得的房间时，就是后来那个死而复活的彼得，就在我离开他房间时，他叫了我一声爸爸。我说嗯，他说你是个好爸爸。你知道那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吗？那真是祝福了我。他并没有说祝福你爸爸，他只是说谢谢，那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哇，我高兴的想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再带他们出去玩一次，只为了再听他对我说你是个好爸爸。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他对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好，他对我们国家也如此好，我们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神迹。我们本是一群乌合之众，结果在18世纪打败了当时地表最强国家，于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国家。接着我们又经历了1812年的战争，当时英国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人们不得不撤离，看起来我们又要失败了，但我们挺过来了。之后又经历了这么多，经历了各种饥荒困难，经历了内战，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我们依然有各种挑战，但我仍相信美国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我知道这节目在全球各地播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在贬低其他国家，我没有这个意思，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很棒，但我相信美国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赞美神，应该感谢神。当我们感谢神，看到如今光景甚好，你知道吗？这会祝福到神。你若能明白我说的这些，就会给你的生命赋予使命。我们是为他的喜悦而被造的，你有带给主喜悦吗？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使神喜悦，当我们行在信心中，不再只是谈论我们的需要和需求，不再只是把神当作超市，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给我这个我要那个，而是开始为他已成之事献上感恩。那真是祝福了神，就像我儿子说你是个好爸爸时，我就想再多祝福他，只为了再听他说那句话。当你开始称颂神，便会发现神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加增，他会越来越多的祝福你。虽然我们不是为得祝福而感谢神，但这确实是这样，神永远不会让你的给予胜过他。你将赞美和感谢献给他，我向你保证，他一定会超过你对他的回应。神从不亏欠任何人，你开始赞美他，称颂他，他一定会回报你，祝福你。我曾认识一位女士，她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酒吧当服务员，根本就不相信神，但他重生得救后开始去教会，深深的爱主。有人告诉他关于圣灵的喜和说方言的事，他问怎样才能领受这些呢？他们说你只需要去求，然后称颂主。于是他回到家里，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宗教背景，他理解成要在浴缸里洗， 于是放了一浴缸的水，因为觉得是圣灵的洗。这不是圣灵洗礼的意思，但他是如此理解的，于是点了很多蜡烛围在浴缸边上，然后坐在那里开始说，称颂主，称颂主，称颂主，感谢神的怜悯。那并不是称颂主的真正意思，也不是只要你开始称颂主就会说方言。然而因着神的怜悯，他确实受了圣灵的洗，并开始说方言。你看，有很多人以为只是说称颂主这几个字，点些蜡烛做点什么就可以祝福神，非也，是要一颗感恩的心，那才是真正的祝福神。他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喜悦，他创造我们是为了得着喜悦，他创造你并不只是为替他做事，为他工作，他创造你是因为爱你，他愿意祝福你，赐你健康，赐你生命，赐你兴盛和一切丰盛的恩典。只要你偶尔说一句谢谢，单单说一句谢谢，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大约30年前，我在广播节目中讲过这个故事。当时我还没有上电视，有位女士在德州的亨斯维尔监狱服刑，我记得她是因谋杀而入狱，我几乎可以确定应该是谋杀。我记得她被判了死刑，她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还没有电脑，也没有自动生成等等，她亲手写信在一张纸上，可以看到她的眼泪把墨水都晕开了，字迹模糊。在信中她只是在赞美神，我已不记得所有细节了。总之他是因谋杀之类的罪名入狱的，但他在犯罪之后重生得救了，坐牢以后他重生得救了。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浪费了，不但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还杀了人，伤害了另一个家庭，也毁了自己孩子和丈夫的生活。那时他被单独关押，连向别人做见证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根本看不见其他人，监狱把他完全隔离，食物也是从门上的一个小洞塞进来，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彻底浪费了。他一直在祷告说，神啊，让我死吧，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回天家去。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我的讲道，于是开始说，我现在有了人生目标，我是为他的喜悦而被造的，即使我无法带领任何人归主，即使我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消耗资源，在现实环境中我的人生看起来一无是处，但他说，在这8×12尺的小牢房里，我可以赞美神，神能以我的赞美为居所。这位女士就在赞美神，她讲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得了自由。她被单独关押，等着执行死刑，然而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比很多观众还要自由。我告诉你，假如你明白了赞美和感谢能影响神，他住在人的赞美中，他喜悦欢腾跳舞，他喜爱这一切。当你只是谢谢你，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这真的是他喜悦。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就会改变你整个人生的焦点。试想，我们竟能做些事来服侍神，我们又能给神什么呢？他并不需要我们的资产，他不缺少任何东西。有些人出去为神做工，当然神确实要我们做见证，要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确实希望我们做很多事，但神要的是你这个人，远超过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只是说一句谢谢你，说父啊，我爱你，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让一切都这么好，也许可以更好，但也可能更糟。父啊，谢谢你，我想将来在天堂，我们一定会惊叹神怎样介入了我们的生命，怎样保护我们不致灭亡。我记得有次服侍一位女士，主让我知道她小时候曾经遭受性侵，于是我把麦克风关掉，以免别人听见我跟他说的话。我把这些告诉他，而我根本不可能凭自己知道这些，他知道那是出于神。我对他说，你一直为过去之事心怀苦毒，但主说，那个人当时不仅伤害了你，甚至还想杀你， 然而神保护了你的生命，他使你活了下来。我又说，你总是看坏的一面，却没有意识到神怎样保护了你，怎样恢复了你。现在你已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要说，神对你一直很好。这位女士当时就崩溃大哭，她开始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经历。的确会有坏事临到好人，但我肯定神对我们一直都很好，我们真的应该赞美他。